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读啊。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站着来读神的话啊。我们来读屏幕上有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罗马书四章三节起，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五章一节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来让我们行到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也是福音的核心真理。因信称义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行善，我们没有什么好的行为，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仅仅靠着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上帝就称我们是义人或者换句话说，就说我们是好人，但是我们却本身却没有什么好行为好的地方，仅仅靠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被上帝称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出什么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好的行为，但是却得到了本不应该得到的赏赐或者是回报，不配得到的得到了。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得罪神，但是呢，神却不算我们有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神却不算我们有罪。我们本应该受的罪的刑罚却没有承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受的却没有承受。那这个罪的刑罚谁代替我们承受呢？主耶稣基督，上帝无罪的羔羊，上帝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靠他的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不再面对罪的刑罚。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信称义的真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称为好人义人，不配称为无罪的人，但是我们却被上帝称为无罪的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我们指的是谁？指的是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这是第一个，不配得到的得到了。第二个，应该承受的却没有承受就是我们应该承受罪的刑罚却没有承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那么我们的罪归算在主耶稣的身上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归算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身上。所以信靠主耶稣的人被上帝因信心而称义，那么我们就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或者说最最重要的福气是什么？就是我们 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五章一节啊。我们大家看到，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一节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合啊，与神相合也可以称之为与神和好啊，或者说就是与神和平了啊，与神和平了。这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所得到的第一个福气，也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福气，就是与神和好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我们都是处在各种关系当中，上帝所造的人是一个群体性的人，上帝造的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上帝造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上帝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受造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啊，哪怕最小的群体两个人啊，夫妻也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必然就会有很多的关系啊，跟人发生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必然有很多的关系啊。但是今天呢，很多的时候现代人有一个通病或者一个普遍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北美，孤独感，孤独感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啊，大家都觉得很孤独，甚至就是人们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孤岛上面啊，都是很孤独。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感呢？就是关系的破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碎。但是这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受造就在各种关系当中。那么今天各种关系的破碎呢，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啊，很大的伤害。所以今天人呢也努力希望恢复各种关系。那么很多人就非常看重别人怎么看我，别人跟我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我们会把一些好的照片呢，好的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我们希望别人可以点赞可以关注到我们。我每一个人都非常在乎我们跟别人是否有美好的关系。那么有些人就会说呢啊，上帝怎么看我，我跟神之间有没有美好的关系我不在乎，或者说我跟神是否和好或者没有和好啊，不在乎，但是我关心我每天会看到的这些人啊，人怎么看我，人跟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人喜不喜欢我啊，这是很多人会看到的，很多人会关注的。但是事实上在各种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最最重要的啊。我并不是说我们与人的关系不重要，与人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们与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的孩子，与我们的丈夫，与我们的妻子，与我们身边的同事与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与我们的朋友们或者与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关注的我们的那些人哈，跟他们的关系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每个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一个被造物，对一个被造物来说，他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与造他的那一位的关系，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当一个被造物与创造者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这个被造物他就找到他存在的价值了，他就找到他存在的意义了，他就知道我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活着？因为他找到他的造物主，并且跟他的造物主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人与神的关系是否和好，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要问自己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每天在那里想别人怎么看我，别人喜不喜欢我，我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么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呢？因信称义，就得到这样的福气，就与神和好了啊！因信称义，任何我们与人的关系，有一天必然会消失，必然会过去，必然会改变。不仅仅是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多变的，喜新厌旧人的罪性，人的贪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是短暂的。就是短暂的，注定有一天这一切在地上的 短暂的生命当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有一天注定会过去。当然如果我们都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当然有永恒美好的关系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们一切在地上的关系都是短暂，哪怕是血缘关系啊，哪怕是夫妻关系，如果没有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没有重生得救，一切的关系都是短暂的。最多影响人几十年的光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这是决定我永远的归宿去到哪里，这是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寻求与神和好啊，这是我们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几个人物哈，圣经中几个人物，也就是说合神心意的啊，神所喜悦的，我们来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怎么样。第一个我们来看摩西。摩西是被神所兴起，伟大的神的仆人，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么摩西与人的关系呢，很多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完美的，不是那么美好的。虽然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可以说是大恩人啊，但是以色列人却常常的讨厌摩西，以色列人常常讨厌摩西。虽然神借的摩西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常常讨厌摩西，好多事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那么甚至连摩西他自己的哥哥姐姐呢啊，也有不尊重他的时候啊，甚至是不喜欢他的时候啊。这是在民数记记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就这话神听见了。所以即便是摩西的哥哥姐姐也有不喜欢摩西嫉妒摩西甚至讨厌摩西的时候甚至摩西的妻子也因为摩西要给他们的孩子要施割礼，摩西的妻子对摩西也是心怀埋怨的，也心怀不满的。就是摩西在人际关系上面并不是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美好，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摩西呢，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他被称为，摩西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摩西虽然在与人的关系上面并不是都是美好，并不是都是完美的关系，但是摩西抓住了最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和平，是美好，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朋友呢？就大家可以说心里话，神对摩西也是讲神心里要说的话，摩西也是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朋友说话一样这是最美好的关系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整本圣经可以说对唯一一个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了那么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大卫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吗其实也不好那么首先大卫就被他自己原配的妻子就非常轻看嘲笑的因为大卫他就是一个牧羊出身嘛牧羊童出身，而他的妻子是王室的，是不是王室王的女儿原配妻子那么大卫呢他非常效忠他的王扫罗王，但扫罗王呢却常年追杀大卫他与扫罗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那么他与他原配妻子的关系是不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到大卫晚年的时候他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所以他与他的孩子之间关系也是不好。所以我们看大卫这个人，他其实他在人际关系上面，甚至他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可以说都是很失败，都是很失败。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人怎么会合神心意呢？他合神心意，他与神的关系是美好的，他与神的关系是美好。所以在大卫写的诗篇23篇就表达大卫与上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就是两位，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神。 这没有任何这个美的诗歌，谈到关系的诗歌是如此的美，整个世界就是这两位啊。大卫向上帝诉说他的衷肠，诉说他的对上帝的爱啊，这就是一个只属于大卫和上帝之间的诗歌，我们今天有幸可以来读到啊，这是最美的关系。无论大卫是在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还是大卫在死荫的幽谷，神都与大卫同在。然后最后大卫说他还要住到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最美好的关系，或者是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并且以后住到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被造的人能够拥有，能够想象得到，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并且这个满足和喜乐永远不会失去。这就是大卫，大卫他所拥有的。其实我们来看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啊，他爱人的灵魂，他担负人的重担，担负人的罪，代替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没有一个人爱人可以到如此地步，只有主耶稣。但是人爱不爱耶稣呢？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却不爱耶稣啊。耶稣与人的关系也很多的时候是不好的，那么甚至连耶稣的家人都说耶稣啊是癫狂，有时候是癫狂的，他不理解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啊。我们也知道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欢迎耶稣啊，何塞纳何塞纳啊，但是就过短短的几天，同样的这群人他们就会说钉死耶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甚至主耶稣的门徒，当耶稣被抓被审讯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门徒也都逃跑，甚至不认耶稣，甚至门徒当中的一个为了仅仅30块钱就出卖耶稣，犹大啊。所以从耶稣上看，他与人的关系也是不完美，也是不好。但是呢，耶稣拥有最美好的关系，就是耶稣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亲密无间。耶稣说我与我的父啊，我神亲密无间，我们就是一体啊。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啊，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啊。我们也看到圣经中有一个人物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抓，抓啊，雅各就是我们很多人生命的写照，抓，争，抢，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抓取、攫取，对我来说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好处，啊，去抓、去争、去抢。雅各原来名字意义他就是这个，结果雅各他就是他的前半生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糟糕，啊。他通过欺骗的方式去欺骗他的父亲得到了祝福，然后呢结果他就被他的哥哥以扫就仇恨他也用欺骗的方式去欺骗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要抓嘛，他想尽办法用我的聪明智慧用我的诡诈，用我的能力，我想要的东西我要抓到啊，我就骗哥哥，我就骗父亲，当然是在他那个溺爱他的妈妈的这个教唆下面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他的妈妈让雅各去骗雅各的父亲或者是骗自己的丈夫，结果雅各就虽然是成功骗取到了祝福，结果雅各就被他的哥哥仇恨，雅各就逃亡了，逃亡，结果这个妈妈就再也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到雅各了，多可悲啊！所以但是雅各逃到他岳父拉班那里呢，拉班也是常年的骗雅各啊，所以他的人际关系是很糟糕啊，跟父亲的关系，跟 跟妈妈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跟他岳父的关系都是很糟糕。然后雅各跟他的妻子也是，妻子们也是常常充满矛盾的哈。但是雅各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亚伯渡口，雅各与神摔跤啊，也可以称之为神的使者摔跤。但是在那整夜与上帝摔跤、挣扎、反抗、搏斗，最后这个雅各就瘸了。啊，神摸了他的大腿窝，或者神的时候死者摸了他的瘸，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就是雅各从此他就向神就降服下来，就顺服下来，他就不再是什么事情靠他自己去抓、去争、去抢、去骗、去夺，不再了，而是从这以后他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怎样带领他，他就怎样顺服，他的人生就完全被翻转。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称他为以色列，啊，生命就翻转。所以当他与神和好，降服于神，顺服于神，他的人生才刚刚可以说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从前的雅各呢，凡是他自己去抓、自己去争、自己去抢，甚至不惜去骗啊，结果他的人生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汪洋大海当中的一个小船，被这个大海的风浪、人生的风浪抛来抛去啊，他不想离开他的父亲，不想离开他的妈妈，结果他逃亡，被迫离开，人生的风浪临到他，他就被抛出去。他常年在他的岳父那里受骗，他也只有忍耐，他也只有忍耐啊，他就落到那个境地。当与神和好、顺服神的雅各，名字被称为以色列之后，他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就会看见他与他的哥哥就和好了啊，他的人生就行在一个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呢，我们人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哪怕你跟全世界关系都很好啊，大家都喜欢你，但是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你没有与神和好，你的人生还是虚空，还是充满愁苦的啊。但是呢，你可能在你的很多人际关系上面你没有处理得很好啊，你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啊，你不是一个人见人爱型的人啊，你也不要太难过啊，当然你应该改善了，你应该改善，你也不要做万人嫌，好不好？但是你要改善，但是呢，这不是你最最重要的关系，最最重要就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你哪怕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是你与神和好，你的人生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最充满了平安，充满了什么？不是凡事顺利就是平安的，平安就是安全感。你有最牢不可破的安全感，就是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那里有平安。这个安全感不是空中楼阁啊，不是头脑的幻想和想象啊，这是安全感，是耶稣的话给我们的应许啊，并不是说我们没不经历世上的苦难，而是我们在耶稣里面有这个世界夺不去的平安，或者说平安全感。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些，金钱不会，爱情不会，权力不会，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会给你这个牢不可破的安全。只有当你与神和好，在基督里，你才会是安全的，你才会是平安，你也才会是喜乐的，你的喜乐也不会仅仅是暂时的。好，这就是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福气，也是最重要的福气，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啊，与神和好。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还是看到，一起来读，我们来读屏幕上的经文，我们读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的一起来读，罗马书四章五节起，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五章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起，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啊，得与神相合。因信称义，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卫在这里说的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意味着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蛇遮盖我们的罪，神不算我们有罪，这是与神和好。大卫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啊。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里引用大卫说的话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这是使徒保罗引用大卫说的话。那么大卫这句话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大卫写的诗篇32篇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的32篇1节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啊。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当他认罪的时候，他相信，他知道神必定赦免他的罪，啊，他就得到极大的释放，得到极大的喜乐。啊，大卫就感叹，这样的人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他说谁有福气？他说他自己有福，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犯下可怕的罪，但是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的时候，他就得到那个赦罪之恩，他就感叹，他说哎呀，我真是太有福，太有福气了。他说有福的人说他就说他自己。那么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来效法大卫啊，都应该得到这样罪得赦免的福气，与神和好的福气啊。怎样能够得到呢？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是什么样的人呢？心里有诡诈，就是第二节哈。你看哈，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那什么样的人，那耶和华看他是心里有诡诈呢？他不认罪，他是有诡诈，他不认罪。我们人第一个不认罪的是谁啊？就是亚当夏娃，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他们不认罪，他们很诚实吗？他们很正直吗？不是的，他们心里有诡诈，明明知道自己犯了罪，他却逃避神的面，明明犯了罪，他却试图掩盖自己的罪，明明犯了罪，他却不，他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什么？这是正直吗？这是诚实吗？这不是，这是诡诈。所以什么是心里清洁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不隐瞒自己的罪啊，不隐瞒自己的恶，这是清洁的，这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体会啊。你要让一个人说我错了，那是太难太难，是不是？很难很难。很多人愿意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说一句是我的错，他不愿意啊。我有这样的体会啊。然后其实我以前我认罪悔改之前，我也常常是这样的毛病啊，这嘴特别硬啊，常常是这样的毛病。但是呢，我有些事情让我深刻一下体会，我会发现呢，让一个人认错认罪很难很难，他不愿意这样做。我经历的几件事情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有好几次啊，有几次，有一大概有个几次，就是那个图书管理员 啊，就打电话找到我，啊，就让我去到图书馆，就说我借的书没有还，啊，让我交罚款多少多少。你们知道美国的书很贵嘛，是不是？那个书很贵，那罚起来加倍的罚，很多钱。但是他说我没有还，这是其实不对，就是我还了，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还了呀。但是他就说我没有还。后来我怎么办呢？我当然就是也不想这样，就是很冤枉，把罚款交上去啊！我就跑到图书馆里一本本的去找，我就硬是把那个书找到了，就是我还回去的书，我就硬是把它找到了。我当然也通过索引什么东西，我找到，我又把那个书拿出来，我给那个图书管理员看。你看，你说我没还，但这个书我却从你们图书馆找出来。我如果没还，它怎么还在那里呢？因为上面有那个 ISBN 的号嘛，对不对？啊，并不是别的 copy， 就是那一本呐 ，ISBN 号就那一本。后来这个图书管理员说，我本来说他会说，哎呀 ，I'm sorry， 他没有，他说什么？大家可能都没碰到这样的事情哈。他说恭喜你，你不用交罚款了。哎，我说也没错呀，也没错呀，我还蛮高兴的，恭喜不用交罚款。这个后来也有几次也是打电话找我，就说哎呀，我学费没交，我交少了。啊，欠学费没交。后来我想不对啊，我是按的这个收费标准交啊，然后每个学分多少钱，每个学分多少钱，它有规定嘛，我交了呀。然后你也给我有收据啊，然后我只是说可能几个月前怎么样钱，因为有些学生我是很大年纪了。很老了才到美国来读书，你知道吧？但是有些年轻人不像我这个样，有些年轻人就是粗心大意的，是不是？钱一交，人家收据一给，他就收据到处乱丢，他就不知道放哪去了嘛。但是我是那么大年纪那么老的人来，我没有那么，我还是把这些东西都留着嘛。结果当初我学费少交或者是欠钱让我去补，甚至还要罚我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我留着的收据我又一点点找出来，我没有像那些年轻人他们就粗枝大叶不管，我找我拿去给他，那是交了呀，你看是交了呀。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哎 sorry 我错了，有人这样讲吗？他没有，他说哎恭喜你，你不用补交了，不用罚款，恭喜你。后来我当时我心里觉得，当然我现在哎这样也没错也没错，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哎你怎么就不能说一声错了呢？你怎么就不能向我道歉？你怎么就不能说一声错了呢？为什么不能呢？后来我就这么难吗？啊，对你来说就这么难吗？你看我来了回跑这么多趟，我也花好多精神把书给你图书馆里翻出来，我收据翻出来，我也花这么多事情，你就难道就不值得你说一句啊？就是我错了吗？后来真的这就不这样。后来慢慢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这些工作人员说错了呀，就是承认他工作失职了，是不是？一旦我抓到这句话，就说你看你都说你错了，把你的上司找过来。一旦我是这样的人，那他可能就会面临他不愿意承担的后果，他就无法不愿意承担，或者他也不想承担任何的后果，所以他绝对不说我错了。啊，绝对不说我错了啊！反正你有本事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啊，但是不是我的错啊，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人不愿意承认错，人不愿意认罪，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去承担那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亚当夏娃，我们第一个犯罪，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呢，他们是非常的诡诈，非常的弯曲，他们躲避神，掩盖，推卸责任啊。那么当然也有他们不愿意面对后果的这个这个动机在里面。但是呢，如果他们当时像大卫那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神会怎样呢？神就会像赦免大卫一样的赦免他，但是这是假设性，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但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让一个人认错就很难，因为他是对他自己的否定，对他自己否定，他所想象的，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呀，对不对？他面对的可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呀。当他认错的时候，别人不会就是说好了没事，别人可能会落井下石的，别人可能会按进他补刀的，让他伤得更痛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破坏没有信任的环境当中，我们越发的是心里刚硬了。 就越发的就是一个心理刚硬。但是当大卫犯罪，大卫为什么愿意向神认罪呢？第一个原因大卫讲得很清楚啊，因为他不认罪的时候他太痛苦了啊，就是不认罪的时候他太痛苦，一直在心里受煎熬，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卫有一个信心啊，这是罪人没有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第五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啊，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啊，诗篇的32篇五节起，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是大卫对神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这是最最根本性的原因。虽然大卫一生犯过很多错，虽然大卫确实犯过很可怕的罪行，但是上帝依然称大卫合他心意。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对上帝始终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无论我是多么糟糕，无论我是多么坏，但是只要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必定赦免我的罪。这是大卫对神的信心。那么在约翰一书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就是大卫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其他人越是犯罪得罪神，其实他内心深处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就是越是悖逆，越是诡诈，越是狡辩，越是掩盖，越是把这个罪责往别人身上推，甚至往神那里推，这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人。而对神有信心就是像大卫这样，他对神始终有信心，就无论我多么糟糕，我相信神，我信靠神。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地方。所以大卫被称为神所合神心意的人，也是因为大卫因信心被上帝看为合神心意，被上帝看为义，也是因信心称义。所以就大卫说，就所有像他一样的人啊，就是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大卫就是在行为之外，因为他的行为很糟糕，他不是所有行为都糟糕，大卫大家也不要误解啊，他不是所有行为都糟糕啊，他一生当中确实有抹不去的污点啊，但并不是都是污点啊，还是有抹不去的污点。但是大卫他所拥有对上帝的信心，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大卫说啊，这样的人蒙神赦免的人是有福的。这就是一个和神关系和好的人，就像大卫这样和神的关系和好。和神的关系很好呢，我们很多人说啊，上帝跟我关系很好，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心想事成，有求必应，我们就想到上帝跟我关系很好，是不是啊？我什么想要的东西上帝给我，我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上帝帮我解决，我就会说啊，你看上帝多么爱我啊，上帝跟我关系很好。但是大卫跟神的关系很好，大卫并不是什么心想事成啊，有求必应啊。大卫说他跟关系很好，上帝说上帝很喜欢大卫，大卫合他心意，是因为当大卫无论多么软弱，无论多么糟糕，无论自己看自己多么污秽的时候，他总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只要他认罪悔改，神就接纳他，神就饶恕他，赦免他。这是关系好，这是关系好。好，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学生啊，就是我有一次考试特别糟糕，特别失败啊，考得很差啊，我没脸去见我的老师啊，我没脸去见我的父母，我没脸去见我的好朋友，没脸去见我的同学。但是只有一个我心里也很难受啊，只有一个我愿意去找他，我愿意去向他倾诉。那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很好，是不是？这就是大卫与神的关系好体现在这里。不是神对大卫就是有求必应啊什么什么，不是的，而是无论大卫他多么失败多么软弱的时候，大卫总是来到神的面前 啊，大卫知道他到他的妻子那里去有没有用啊？没有用，记住会继续嘲笑他，你就是个。他去扫罗王那里有没有用？扫罗王更是会杀死他。他逃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用。但是感谢神，他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跟他关系最好的那一位，就是神。所以这是美好与神和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啊，上帝是什么？很多人心中的上帝就是我只有准备好了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我经常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别人这样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差的，我这个人很糟糕的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很羞愧，哪一天我好了啊，哪一天我改变了啊，我不再抽烟了，不再喝酒了，不再赌博了，不再改了这些坏毛病了，哎，我可能会去你们教会啊，但是我现在不行了，我不够格啊。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大卫是不是这样？大卫是不是说啊，有一天你挑不出我身上的毛病，我来到神的面前，大卫是不是这样？这不是关系好的表现呐，这是关系糟糕的表现。如果你要去见谁，你说我要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身上完美了，一切都好了，我才敢去见他，这是不是说明你跟他的关系好啊？这是你跟他的关系不好啊，因为就好像你去见法官一样，你知道这个法官每天拿着放大镜来看人身上的毛病啊，你说我身上没毛病我才去见他，你跟这个法官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很可怕的关系啊，很可怕的关系。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因信称义的福气。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也是最重要的福气，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那么什么叫与神和好呢？啊，我们今天思想大卫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与神和好的，神是喜悦他啊。那么他总是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心。我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让人很心里难受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老父亲，就是 Idaho 的啊，一个老父亲，他有一天呢接到从西雅图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啊，就说有一个病危临终的一个年轻人想在临死之前啊来看一眼这个 Idaho 的这个老人，然后呢这个年轻人是谁？就是一个老人的儿子啊。那么想见这个年轻人在临死之前想见爸爸最后一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男孩子啊，他是个同性恋。那么当被他父亲发现了之后呢，父亲非常的生气啊，同性恋是罪嘛，是不合神心意嘛，父亲非常的生气，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就赶出家门了，很小就赶出家门啊。这个啊，同性恋孩子啊，这个同性恋这个男孩子就在外面就到处飘了，最后怎么就飘就在西雅图，然后染上艾滋病啊，就没有办法治疗，绝症嘛，慢慢的就后来这个临终前他想见他父亲最后一面，父亲接到这个电话，但这个父亲是怎样的反应呢？啊，就把电话放下，就拒绝，就不见啊。这是一个令人伤感但是真实的故事。一个父亲不愿意原谅自己犯罪的儿子，哪怕他儿子可能有认罪悔改的心意，但这个父亲不愿。他为什么不愿呢？羞辱家门，是不是？我们华人可能理解啊，辱没家门啊，我们家怎么能出这样的败家子呢？啊，让我们家这姓冯的这怎么见人呢？是吧？很多人呐，为什么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认错？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母亲啊，这样的老板，这样的同事，这样的所谓的好朋友啊。当你一切都好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啊，当你糟糕的时候，或者生命偶尔脱轨的时候，大家跟你保持距离，哎呀好脏啊，不要沾到我身上来，哎，名声好差呀，不要把我的名字跟他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太多这样的人了，所有人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来到人的面前去倾心吐意，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更深的伤害，更冷酷的拒绝。感谢神哈， 上帝不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冷冰冰的老父亲啊，上帝是大卫口中的上帝啊。大卫也有像浪子的时刻啊，我们都知道耶稣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啊，但是只要他认罪悔改，上帝就像那个浪子的老父亲一样，张开双臂来拥抱这个从猪圈里爬出来的这个浪子啊，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鞋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啊，这些东西浪子配不配得？完全不配得。哎，但是神就给他，这就是与神相合啊，与神和好，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福气，与神和好。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与神和好呢？就是即便我是同性恋，即便我是小偷，即便我是强盗，只要我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神就赦免我的罪，神就与我和好，神不嫌我脏，神不嫌我丑，神就拥抱我，神就称我是他的儿女，神就不再看我有罪了。而且这是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他可不是骗我们呐，他可不是骗我们啊！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哎呀，她陷入到这个甜蜜的爱情当中啊，她碰到她的心中这个她很喜欢的这个男生啊，小伙子，哎呀，好喜欢，哎呀，这个男孩子也很喜欢她啊，爱情太美好了，两个人都是啊非常喜欢对方，真心相待。后来这个年轻女孩子就说啊，就是这个男孩子如此爱我，我如此爱他啊，那我们要真诚呐，要坦诚呐，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不能有秘密啊。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说啊，我在结交你之前呢，我以前曾经有过几个男朋友啊，我跟他们有过比较亲密的关系啊。他就认为这个男孩子就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嘛，这个样子，因为这个男孩子已经表达就说啊，无论怎样我都喜欢你啊，无论怎样我都爱你啊，啊怎样怎样的啊。但是当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男孩子就离开他了。他这个女孩子也很生气啊，那不是你说让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吗？不是你说让我们要坦诚相待吗？当我跟你没有秘密的时候，当我真的跟你坦诚相待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心中最不堪的过去，把我们心中最不愿意见人的地方，我们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赦免我的罪。当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上帝不是设下一个圈套啊，更要来审判我们，不是，上帝真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上帝就遗忘我们的罪，忘记了。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嘛，中国大陆就是很多年前有一段很糟糕的时光，被称为十年浩劫啊，那就是我们这种老人家在遥远的记忆当中会经历这个时代啊，那是很久之前了。一个中国大陆有很糟糕的十年浩劫，十年浩劫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领袖就说，哎呀，大家要这个要叫什么，百花齐放，到大家都可以说嘛，对我们的意见都可以提啊，是不是？我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大家都可以讲啊，啊我们可以改善啊，啊，放心放心讲吧，这个是好事情，对不对？我们要听不同的意见。结果有些人就相信了，你百花齐放嘛，是不是？我虽然是跟大家不一样的花朵，我也开一下。结果他就抢话啊，他就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不好听。结果怎么样？这成为他的罪证啊！啊，结果他就说，他就觉得，哦，你这原来不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原来你是一个圈套。所以我们今天呢，对那些刚硬的人，不认罪的人，我们就说啊，你是如此悖逆，如此刚硬。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可能也是伤痕累累的人呐，是不是？他伤痕累累，他的心只能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圣经说像石头一样的心，他为什么那么硬啊？他受伤受太多了，他不硬一点，他更受伤啊。而神是什么？神要把心中这个人坚硬的石头心，要让他成为肉心。那上帝的做法是什么？上帝让这个石头心的人看见神的爱，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石头心还能怎样？而且神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信他，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圈套， 不是陷阱，真的就赦免了。为什么这么说？大卫神赦免了，保罗那个人中的罪魁神都赦免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甚至娼妓和税吏都比那些不认罪不信的人先进神的国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即便我是一个娼妓，即便我是最污秽的罪人，但只要我信靠主耶稣基督，只要我认罪悔改，那神不会丢弃我，神不会嫌我脏，神不会嫌我污秽，神就与我和好，神就称我就是他的儿女。而那些不信的人，不肯认罪悔改，那些自以为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娼妓都比他们先进神的国。这就是因信称义。我曾经在，我记得在上一个主日信息当中，我说到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牧师康来昌弟兄，就是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找他的东西来看一下。嗯，那么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个牧师啊，他做尽坏事啊，他甚至举非常极端的例子，这个牧师又贪污啊，又生活作风不好啊，又各种不好，哎，但是他认罪悔改啊，信靠认罪悔改，然后认自己的罪。那么他说这个牧师比那些哪怕生活你挑不出污点的人，但是内心却不认罪悔改的那些人要好。当时我看到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是不是？这个太夸张了。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教会丑闻，很多牧师丑闻，就是像康弟兄说的这个样子。那我们会怎么？马上就开除啊，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啊？简直是败坏神的名啊。但是其实我们看耶稣呢，耶稣讲的比喻比康弟兄讲的更加的过分呐。耶稣用娼妓跟那些觉得自己行为很好的人进行对比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就要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知道与神和好到底意味着什么啊，不是万事顺利，不是有求必应啊，不是上帝随时帮助我们，而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不会拒绝我们，神不会丢弃我们，神不会嫌弃我们，神会免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身边钉了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呢他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来读这一处圣经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哈，路加福音23:39-43，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心中就在想，我说这段圣经如果没有记下来该多好。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我这样想呢？你记下来，后来我跟人家传福音，有些人对圣经很熟的，有些人说，你们圣经你不是记载有个强盗吗？就临死说信耶稣他上天堂，他说那我就愿意当那个强盗，我不要现在信耶稣，我现在不要去教会，我不要读经祷告啊，你们的很多规矩啊，我受不了，什么这不行那不行的，我就要任意妄为，我只要临死的时候说一句我信耶稣，我就上天堂，多好呢。后来我说你怎么这样想，他说你那个圣经不是记载这个人吗，是吧，这个强他不就是这样的吗，一辈子随心所欲为非作歹，就死临死前说一句耶稣啊求你得过纪念我，他就上天堂，而且是耶稣亲自带着去乐园的。后来我在想，哎呀，这个为什么写在圣经中呢？你搞得人家传福音多难呢大家都这样讲，那为什么要写？上帝不知道吗？上帝不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很多人就会这样去想吗？上帝当然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写呢？因为这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不是看你的行为，就是你对神有信心，你认罪悔改。为什么说这个强盗认罪悔改呢？他第一句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受的与我所做的相称，这就是认罪悔改。 我罪有应得啊，我哪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都活该，这就是认罪悔改，这就是认罪悔改。为什么说他信耶稣，他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真的信耶稣会带来审判全地，他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那是在一个最难以相信的时刻。为什么说最难以相信？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也没有行什么神迹啊，就在这个时刻他居然信耶稣还会德国降临，耶稣还会审判全地，他就是认罪悔改，他就是信，就这两样他就得永生进乐园，他没有任何的行为。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危不危险？很危险，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拿这个借口为自己任意放纵、任意犯罪去找一个借口啊。那我也不一定下地狱啊，我就要临死的时候我还有一口气，我说我信耶稣，我会上天堂，一辈子都为所欲为。但是这个真理虽然会有这样的危险，虽然很多人这样去扭曲它、利用它为自己的罪做解脱，但是我们还是要传讲这样的真理，因为这是唯一得救的真理。只有靠信心才能被上帝称义，才能得救，靠行为那是永远永远做不到的，永远只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啊！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要说明一下，很多人对这个强盗的一生呢，都有个错误的想象啊，觉得他一辈子为所欲为啊，一辈子开心快活啊，就是临死的时候说一句信耶稣。这个强盗是不是一辈子开心快活啊？当然不是的，是不是？当然不是，他一辈子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往往不会这样去想。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知道那个浪子，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啊，当浪子离开父家在外面的时候，他在家里的大哥哥，他的哥哥是怎么想浪子的？他把浪子在外面的生活想象成花天酒地，是不是为所欲为、开心快活？但是浪子在外面的生活有很大一段时间是在猪圈里面受苦啊。但是他哥哥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呀，他哥哥认为浪子哇，我这个弟弟就在外面就是快活，就是去跟妓女在那里放纵啊。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那个浪子因为他犯罪堕落败坏，他在外面受了很多很多的苦，这个苦是他这个哥哥无法想象的痛苦，但这个哥哥完全不这样想。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罪人想象另外一个罪人过得很快活，其实另外一个罪人一点都不快活。你不要认为这个强盗很快活，强盗很痛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他很痛苦？他说我所受的是我应证的。讲这个话呀，他对他在地上的生命已经没有丝毫的留恋了，或者说让我现在就死吧，我受够了，死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解脱，很痛苦的。他至少这个年纪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很痛苦的，这种痛苦让他无法承受，他希望尽快的解脱，就是哪怕我现在去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因为人性当中我们都有罪，我们总在想啊，那些贪污犯多么快活啊，那些诈骗犯多么快活啊，那些强盗多么快活，其实没有了，他们很痛苦了。这就是大卫说的，他在罪中不认罪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啊。我们会看到大卫他抢别人的妻子没有人抓住他，他把别人的丈夫害死没有人抓住他，我们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逍遥快活，没有人抓他。大卫开心吗？不开心，很痛苦啊。所以当我们的思想观念要被圣经的话语所归正，我们要看到罪人的痛苦，不要去羡慕别人罪中之乐。很多人在羡慕别人罪中之乐。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真理，我们只能靠信心被上帝所称义。那这个真理危不危险呢？很危险。有些人会把因信称义当作他放纵的情欲的借口啊，但是神是公义公平的，你犯罪得罪神，你也会承受罪的后果啊。神是公义公平，你不要总看到人家罪中之乐，你要看到人家罪中之苦啊。但是我们因信称义得到的福气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 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八章一节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的前半部分，三十二节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信心啊！让我们凭着这信心，在神的眼中，神就称我们为义。主啊，也让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与神和好的福气。主啊，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也有常常软弱，也有常常跌倒，又常常再一次沾染世俗、沾染污秽的时刻。主啊，每当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圣灵怎样的光照大卫，圣灵怎样的带领大卫，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乃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这爱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主啊，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就罪得赦免，不仅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甚至我们将来的过犯、偶尔的软弱，主啊，我们上帝也饶恕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永远心中常怀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像与神和好的人那样，活在这爱中关系的人一样，我们信任这爱的联系是牢不可破，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愿神的话语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乃是活在神的恩典和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